No, 什么意思？
毛正义突然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无尽的杀气，他身体中动物的本能告诉他，对面的这个年轻人能够做到杀人不眨眼。
你碰了我心爱的女人，让她有了至少一瞬间的痛苦，你万死不能抵罪。现在你这样就脱了身，算是便宜你了。要是让我在大街上再看到，打不出你点屎来，算你点屁点紧。侬以为侬小流氓似的威胁会吓到我吗？我要杀了侬全家！
毛正义还在怒吼着，虽然他在极力的掩饰，但声音中还是缺少了刚才那种坚定不移的决心。他倒不是真的被何龙涛镇住了，只是他已经过了愤怒的巅峰，少许的理智和逻辑推理就足以让他明白，出狱后自己是无论如何无利于年轻的、处于上升的对手对抗的。
我随时恭候大家，如果你还活着的话。
何龙涛微微一笑，开门出去了。一方面，他完全不把仇人的恐吓放在心里。首先，毛正义会失去一切的财力。其次，十几二十几年的刑期过后，他复仇的意志就算还在，恐怕他衰老的身体也只能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另一方面，老毛为了复仇更是会选择保命的那条路。在回城的路上，何龙涛发现面前储藏箱的上面多了一本书，名字叫《千姿百态的花卉世界》，可能是司机在等候他的时候看的。
我能看看吗？
司机斜了一下眼，
随便。
何龙涛拿起书翻了几页，还真全是有关花草的图片及介绍。
我女朋友要我陪她去看花展。
来时一声不吭的司机，这会儿却主动解释了一句，大概是怕乘客误会，不想让自己硬汉的形象受到丝毫破坏。
哦。
何龙涛含糊的应了一声，开始从第一页认真的翻了起来。十几分钟之后，他终于发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，五片粉色的花瓣，橙黄色的花蕊，图片下面写着樱花二字。长时间互相打杂，对于东星和霸王龙来说都是不小的负担，付出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，这可不是当初制定的目标。鉴于此，双方终于决定坐下来谈谈，不知道是因为霸王龙真没把侯龙涛放在眼里，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，总之他是同意在东星的地盘上谈判。6月10号晚上9点多，霸王龙带了八辆车，二十几个人，只有司徒青影一个人骑的是摩托，来到了灯星出生。沈家兄弟走在最前面，中间是九龙一凤，十几个流氓地痞跟在最后面，一群人气势汹汹的进了大厅，却只见侯龙涛和大胖两个人坐在那儿聊天等候。侯龙涛抬眼看了看来人，站起身来。
龙哥，您是来谈判的，又不是来砍人的，何必这么兴师动众的呢？您不会是怕我了吧？
你他妈说什么呀？
沈毅先开枪了，指着鼻子就骂，
我哥会怕你这个小丫挺的，一句话就能铲平你这个小崽子。
其他人也开始蠢蠢欲动，大有大兵压境的气势。
干什么呀？
霸王龙的声音虽然不大，但却充满威严，他的手下们立刻就恢复了平静。他冷笑着看着何龙涛，
这是你的地头吗？人带少了岂不是不给你面子，暗示你没能耐。哼，再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嘛，倒是你，只有你们两个在这儿吗？你不怕我一时冲动就在这儿把你们给埋了？
呵呵。 贺龙汤笑得很坦然，
龙哥要想做了我，也不会在这儿动手的，更不会等到现在才动手。如果我想的没错，您还没对我完全死心，还没到非宰我不可的地步吧？你这是恃宠而骄了吧？哈哈，我是您的女婿，您还宠着我？
他说这话的时候是盯着对面唯一一个女性说的，不过让他有点失望的是，女孩把大辫子剪了，留了一头乱草似的短发，世人就能听出对方话中的轻薄之意，司徒晶莹听着更是刺耳，毕竟在事实上自己跟他做过一夜夫妻。
后龙套，我操你妈！
他骂着就想冲上去，如果不是霸王龙伸臂拦住了他，还真就得动起手来。女孩气呼呼地站在了干爹身边，盯着对面长相斯文的年轻男人的目光中，除了愤怒还有另一种说不清的神采。
侯龙涛，你不觉得你的言语很幼稚吗？真的激怒了我，你现在就得死啊。
霸王龙眯起了眼睛。
龙哥说带人来是因为要给我面子，就算是在东兴的地盘上，我这个后生也不敢托大呀，更不敢不给前辈面子。这扇门外就是内部停车场。
何龙他指了指边上一扇大门，
我有50个带家伙的兄弟在等我呢。
大胖走过去，在两个横向的门把手上一推，两扇大门无声的向两边打开了。虽然路灯很昏暗，一样能看到外面黑压压的人群和由香烟头发出的星星点点的火光。
怎么样，龙哥？咱们还是心平气和的讲道理吧，不要动不动就武力威胁嘛。
恒涛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换上一副很平淡的神情。
你话道吧，龙哥带一个人，我跟我大哥，咱们四个人上2楼酒吧，有喝有抽，大家舒舒服服的聊聊天嘛。好。
霸王龙点了点头。
哥，我信不过他。
沈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。
青影，跟我上去，其他人在这等着，有动静就开砍。
霸王龙都没理他弟弟，径自朝楼梯口走去。何龙涛把司徒青影让过去，跟在他身后上了楼。六月的北京已经是很热的了，长皮裤是一定穿不住的。司徒青影下面穿了一双黑色的细高跟小靴子，上面是一件黑色紧身的露肩露脐儿小背心，饱满的胸脯呼之欲出，外罩一件短短的煤气扣的摩托夹克，中间是一条黑色的皮短裤，从正面看还没什么，不过是是两条修长的玉腿裸露，可在后面臀部的曲线能看得清清楚楚，屁股蛋的最下端也露在外面，光是上楼的这十几秒，看着那对晃动的美臀，喉咙涛就差点忍不住要上去抱住女孩宽宽的胯骨，在她细嫩的白肉上咬一口。真佩服那些刚才跟在她身后的流氓竟然不喷鼻血。他们进入酒吧后并没有关门，大胖往门框上一靠，看着外面的走廊，没人能来偷听里面人的谈话。霸王龙和司徒青影都坐在了吧台前的高椅上，何龙涛来到女孩身边，侧身靠在吧台上，右肘架在吧台上。
小白虎，想不想我？
滚开！
美女连眼儿都没斜。
我好想和你做爱。
何龙涛把头伸到女孩的脸边，轻轻地说了一句。
你妈的！
司徒青影的右臂抬了起来，猛地向后一轮。 贺龙涛早有准备，一矮身子使女孩轮空了，然后一抬身子，左手抓住了她还没来得及收回的右腕。司徒青影一击不中，左拳跟着就打了过来，贺龙涛的右手迎上去，一把攒住了美人的粉拳。这一下算是把女孩的双手都掌握住了，一探头就吻住了那两片红艳艳的香唇。这一下司徒青影可急了，从椅子上蹦了下来。他觉出男的舌头在自己阴唇上舔了好几下，贺龙涛见好就收，往后退了好几步，咂巴咂巴嘴，
好甜呐、
我现在就要你死。
女孩抄起了吧台上放着的一个酒瓶，
青影啊，冷静点。
霸王龙制止了女孩，
贺龙涛你也不要太过分了。
试试，是我不好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何龙涛绕了一大圈，躲得司徒青影远远的，来到吧台后面为客人倒了两杯饮料。司徒青影把夹克脱下来挂在椅背上，杀气腾腾的坐回椅子上，从夹克兜里的烟盒里掏出颗烟叼上。何龙涛一伸手，轻轻巧巧的就把美女唇间的烟抢了过来，插进自己嘴里点上。
我不喜欢你抽烟，现在开始就戒了吧，等你怀了孕想戒就来不及了，我可不想让咱们的孩子成了畸形啊。
去你妈的，
司徒青影狠狠地骂了一句，他的手又伸进了夹克兜里，却没再掏烟，而是把烟盒捏扁了。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。
龙哥，咱们这么互相砸来砸去的，光硬件上我已经损失了十多个了，可一点效果也没有。
何龙涛不再理美女，开始说正事儿。
我看该是改变策略的时候了，要一次就能达到目的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就说出来吧。
您怎么知道我有主意？
小子，你找我来谈判有没有现成的办法？万一现想不出来，你让我出去怎么跟手下说呀？
哈，龙哥却是老江湖了，我答应跟您合作。
答应跟我合作？怎么讲啊？
那种一枪制胜的手段还不能完全让人放心，我看不如这样。
何龙涛把烟掐了。半个多小时后，四个人从楼上下来了。何龙涛向众人宣布，从今以后与东兴的关系从敌对转为合作，双方将把娱乐餐饮方面的收入合二为一，然后平分。对于这个决定，两边的手下是从心里往外的拥护，都知道对方不是省油的灯，真要是那么一直斗下去，难免不发生流血事件，轮到谁头上谁也不愿意呀。东兴七兄弟把霸王龙送上的 S500， 何龙涛很恭敬的为他开关车门。
龙哥，以前我对您不敬的地方您就不要计较了吧。
那就要看你以后怎么表现。
车窗慢慢的升了起来，八辆轿车和一辆摩托驶离了东兴出生。
哥，那小子一直又臭又硬，打也打了这么久了，是怎么被你说服的呀？
侯龙涛很精啊，有商人的头脑，他起初就不是完全不想跟咱们合作，只是对于分成的比例不满意罢了。他一直跟我作对，不过是为了加大手中的筹码，是抬高身价的一种手段呐。
小王八蛋，我还是信不过他。
沈毅皱了皱眉，
我也没说我信得过他呀。回去之后你帮我传话下去，在表面上要对东兴的人客客气气的，但所有店的经理都要对账目做到心中有数。
哎呦，
每个季度要派专人查贺龙涛的账。小崽子要敢跟我玩猫腻，我活埋了他。
我说你也不会这么轻易就相信了他的。放心，我会派人盯着那小丫挺的。
现在的车队只剩下了四辆车，一辆是包龙的奔驰，另外三辆是九龙乘坐的，其他人都因为事情已经办完各奔东西了。本来司徒晶莹骑车跟在最后的，但现在他也不见了。在离开东兴出生没几个路口的时候，他就调转车头顺原路返回了。第112章，刺王杀驾。何龙涛把人都遣散了，他和武大把车停在了后面的停车场，两人一起去取了车，也就分道扬镳了。虽然贺文龙住在一个院里，但因为他是从如云那儿直接来的，文龙自己也开了车，已经和其他兄弟一起走了。这下他是形单影孤了。黑色的 L500 行驶上了寂静的大街。东兴出生的对面一条胡同里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。那个人把头盔往脑袋上一扣，伸手摸了摸摩托夹克里内兜的那个铁家伙，纯银色车身的摩托开了出来，跟上了远去的奔驰。何龙涛先开始并没有在意，等开了十几分钟都快到家了，才开始觉得后面那盏孤灯就是在跟着自己。他没从二环路的出口出去，继续开了下去。又过了十来分钟，那盏车头灯还是在自己的身后不计不离。何龙涛眯了眯眼睛，掏出手机按了下储存着文龙手机号的那个快捷键， SL500 在二环上跑了一整圈，从德胜门桥转了出来，又回到了东兴出生。何龙涛把车停在了大门前，从小门走了进去。两分钟后摩托也到了，穿着黑色皮短裤的骑士下了摩托，摘下头盔，走到了小门边，从衣兜里掏出根铁丝捅进了锁眼里，拨了两下才发现根本就没锁。机车骑士轻轻地进入了开着灯的大厅，从夹克内兜里掏出了一把54，缓缓地走了两步，突然听到连续几声台球的撞击声，那是从快到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里传出来的。骑士又一步一回头地挪了过去。何龙涛一个人站在一张斯诺克的球台前，拿起案子边上的翘粉蹭了蹭枪头。
小白虎，来了就请进呢。
门外的机车骑士走了进来，正是司徒清影。
来跟我幽会吗？我没想到你会这么主。
何龙涛看到了对着自己的黑洞洞的枪口，不由得稍稍吃了一惊。他当然知道女孩是来跟自己拼命的，却没有想到连喷子都会用上。
我说我要杀了你。
司徒清影的声音很平稳，听上去就是决心已定，没有什么能改变他的意志。虽然事情与预料的有所不同，但何龙涛也不能坐以待毙呀。
你不顾你干爹了？
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你今天如果太顺，我怎么还能容你？
女孩向前上了两步。
你给我跪下。
哼，说笑吧。
我笑吗？
司徒清影把枪举高了，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一遍。
你给我跪下。
上跪天，下跪地，中间跪父母，也许有时会跪跪老婆。你再跟我睡几次，没准我能满足你这个要求。
你这个王八蛋。
女孩咬紧了牙龈，握枪的手都被气得稍稍发抖。
死到临头，还敢在嘴上讨我的便宜，跪下！